摇篮入青者。八九月里，光秃秃的被太阳灼得发烫的山峡边，常常是黄蜂和蜜蜂的乐土。它们忙碌地在地下的土堆里料理食物，这里堆上一堆象鼻虫、蝗虫或蜘蛛，那里挂上一组鹰类或毛毛虫，还有的正在把蜜贮藏在皮袋里、土罐里、棉袋里，或是树叶边的小坛里。可就在这些默默地埋头苦干的蜜蜂和黄蜂之间，还夹杂着一些特别的家伙。看，他们匆匆忙忙地从这家赶到那家，耐心地躲在门口守候着。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，可不是走亲访友，而是心怀叵测，要找机会下手去抢劫别人安置自己的家。人类的世界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劳苦的人们刚刚辛辛苦苦地为儿女积蓄了一笔财产，却碰到一些不劳而获的家伙来争夺这笔财产，有时还会发生谋杀、抢劫、绑票之类的恶性事件，充满了罪恶和贪婪。昆虫世界也这样，只要存在着懒惰和无能的虫类，就会发生把别人的财产占为己有的罪恶。蜜蜂的幼虫们被母亲安置在蜜蜂的小屋里，或待在丝织的茧子里，想静静地睡一个长觉，直到它们变为成虫。可是它们的美梦常常不能成真，他们的敌人使用绝妙又狠毒的手段，靠着一根针把自己的卵放到睡长觉的幼虫旁边，毫无愧意地把人家的巢和茧子当作自己的巢和茧子。结果来年善良的主人已经被谋杀，杀人越货的恶棍倒出世了。现在来看看这种特别的家伙，身上长着红白黑相间的条纹，形状像粗大强壮而又难看多毛的蚂蚁，只不过它的服装要比普通的蚂蚁漂亮。它是一种没有翅膀、带着利刺的黄蜂，是许多其他蜂类幼虫的天敌，人称寄生蜂。只见寄生蜂徘徊了一会儿，然后停下来挖和扒，就像经验丰富的盗墓贼似的，最后居然挖出一个地下巢穴。他钻到地下巢穴停留了一会儿，最后又重新在洞口出现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一去一来之间，他已经干下了无耻的勾当，潜进其他蜂类的茧子，把卵产在睡长觉的幼虫旁边。等它的卵孵化成幼虫，就会把茧子里的主人当作美味的食物。还有一种寄生蜂，浑身闪耀着金色、绿色、蓝色和紫色的光芒，它们是昆虫世界里的美人，被称作金蜂，也是专门用其他蜂类的幼虫做食物的十恶不赦的坏蛋。但他并不懂得挖别人家的墙角，而是趁着母蜂回家的时候进去。一只雌性的捕蝇蜂带着刚刚捕获的食物来喂孩子，这个侏儒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巨人的家。只见他大摇大摆地一直走到洞底，似乎对捕蝇蜂锐利的刺和强有力的嘴巴毫不害怕。那位母亲是不了解金蜂的丑恶行径的，还是给吓呆了，竟任由他自由进出。来年挖开捕蝇蜂的巢穴，就可以看到几个赤褐色的真枯形的茧子，开口处有一个扁平的盖，这 这些捕蝇蜂建造的坚固摇篮里躺着的可是金蜂的幼虫，原来的主人捕蝇蜂的幼虫被吃的只剩下一些破碎的皮屑。当一只泥像蜂筑好一座弯形的巢穴，把入口封闭，等里面的幼虫渐渐成长，把食物吃完后吐着丝装饰着自己屋子的时候，衣冠楚楚内心歹毒的金蜂就在巢穴外等候机会了。一条细细的裂缝，或是水泥中的一个小孔，都足以让金蜂把卵塞进泥浆蜂的巢穴里。结果到了五月底，泥浆蜂的巢穴里又出现一些真枯形的茧子，从里面出来的又是口边沾满无故者鲜血的金蜂，而泥浆蜂的幼虫早被金蜂当作食物吃掉了。有一种小蝇，身上长满了柔软的绒毛，娇弱无比，人只要轻轻一摸，就会把它们碾得粉身碎骨。别看它脆弱的像一丝雪片，可是飞起来速度非常惊人，翅膀震动得飞快，让人根本看不清运动的轨迹，好像它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吊在空中。它在干什么呢？原来他也正在打坏主意，等待机会把自己的卵放到别人预备好的食物上。还有一种灰白色的小蝇，蜷伏在阳光下的沙地上，等待机会抢劫。当各种蜂类猎食回来，有的衔着一只马蝇，有的衔着一只蜜蜂，有的衔着一只甲虫，还有的衔着一只蝗虫，这时灰蝇就凑上来了，一会儿向前，一会儿向后，一会儿又打着转，总是紧跟着各种蜂类，不让它们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。当母蜂把猎物夹在腿间拖进巢穴里去的时候，它们也准备行动了。就在猎物将要被全部拖进巢穴里去的那一刻，他们迅速飞上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猎物的末端产下自己的卵。这些坏种子变成幼虫后，将猎物当作成长所需的食物，而让巢穴里真正的主人后代活活饿死。在人类的世界里，一个懒汉吃别人的东西是可耻的，人们会称它寄生虫，因为他以牺牲同类来养活自己。昆虫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，也就是从来不猎取同类的食物。昆虫中的寄生虫掠夺的都是其他种类昆虫的食物，所以和人类的懒汉还是有区别的。比如泥浆蜂绝不掠取邻居贮藏的蜜，除非邻居已经死了，或者已经搬到别处去很久了。其他的蜜蜂和黄蜂也一样，所以昆虫中的寄生虫要比人类中的寄生虫高尚得多。昆虫的寄生其实是一种行猎行为，比如那没有翅膀长得形似蚂蚁的寄生蜂，它用其他蜂类的幼虫喂自己的孩子，就像其他蜂类用毛毛虫、甲虫喂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至于谁是猎手，谁是盗贼，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说。从某种角度说，我们人类是最大的猎手和最大的盗贼。自古以来，人类为了把自己的孩子拉扯大，不也总是不择手段吗？比如，人类掠取了小牛的牛奶，掠取了蜜蜂的蜂蜜，这和寄生蜂掠取其他蜂类的幼虫食物有什么两样？